各位朋友大家好，咱们今天来聊聊马云，来聊聊阿里巴巴。中国老人很多时候经常说一句话是什么话呀？说现在日子好过了啊，现在呢大家都吃饱饭了啊，不像以前饿肚子家里饿死人呐啊。还有很多人说啊，以前咱们家都是地主，后来呢土地都被分了，被大土豪被分田地了啊，那时候的土改呢是杀一批抓一批，然后呢就是说杀鸡给猴看是吧，你看那个方方写的那个软埋是吧，这部小说写的都非常的详细啊。就是我们本以为这个土改啊已经过去了啊，咱今天就不提什么大饥荒，也不聊文革了，就聊这个土改啊。这个土改这个历史已经都过去了，不可能在今天这个现在再发生了。但是啊，现在这个土改 2.0 它出现了，土改 2.0 的版本，那你从什么时间就看呢？那你就看马云了。马云他这个阿里巴巴，马云现在的近期的日子不好过呀，是吧？这说明他也是遭遇了一个土改 2.0 啊。这个土改这个词呢，是吧？这个土是什么？这个土就是田地啊，土地啊，拥有土地的人，是吧？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有产者。一个拥有产业的人啊，私人产业的人，以前那时候中国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嘛，是吧？那就只好去打这些人的土豪，分这些人的田地，那就是土改。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着经济的发展啊，这种有产者呀，这种拥有财富的人啊，他跟以前不一样啊，他的身份呢跟以前不一样，这种经济产业结构呢跟以前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土改呢就要来一次变种啊，来一个土改 2.0。 我之前说过这个共产主义啊，它是有着这个一次二次三次变种的，是吧？这个土改呢它也跟着变种，就是说这个土改它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产物呢，它也跟着变种啊。咱们现在就能看到啊，它已经对那些所谓的大企业啊下手了。其实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情，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啊。企业你做小了那是你自己的，企业你做大了那就是国家的。你说实话，那就是共产党，他就是让你去发展。你往小了说，是吧？哪家企业他不偷税漏税啊？哪家企业他不搞些什么偷奸耍滑呀？你必须得搞，你不搞你生存不下去。政府他故意在诸多层面啊，消防、环保、卫生啊等等等等，然后把这个门槛立得特别高，你要是完全都遵守，你这个企业就办不下去啊。所以说你就必须得违法啊，但是同时呢人家不抓你啊，就是等你养肥了养大了，是吧？把小鸡啊，把小鸡养成鹅，把鹅养成羊，把羊养成了牛，到时候再杀你啊。所以说企业小了那是你自己的，企业大了才是国家的。你看那些大企业，哪些？王健林啊，阿里巴巴，马云、刘强东，像这些人、这些公司啊，前几年的时候，你看王健林最嚣张的时候，哎呀，先定一个小目标，赚一个亿，我尼玛，赚一个亿啊，这一个亿很好赚呐，是吧？那时候是冠冕堂皇的，是吧？在台上啊，大讲成功学啊，是吧？那是人们全民老公王思聪，是吧？这么一个有钱的爸爸。但是当王健林想要去海外扩张的时候，想要在海外去投资一些东西的时候，老公马上收拾他。什么意思啊？你几个意思啊？你在中国的钱你想把这些钱往外带，我让你赚人民币啊，那是党的恩惠，你要是想把这些人民币变成美元带到国外，那对不起，我就要收拾你了啊。所以说王健林，你看看当时的中国首富一夜之间被收拾的服服帖帖，你别看什么中国首富不首富的，说治你就治你。再看现在的马云啊，我记得在2014年15年16年那几年，我靠，你打开微信你刷刷朋友圈，几乎每天无时无刻都在拿马云所谓的成功学来说事儿啊，动不动马云模式，动不动马云说的话，动不动你马云爸爸怎么样啊。那时候真的是全民都迷信马云呢。其实咱们站在一个中间角度来看啊，马云呢确实呢是一个脑子比较好使的一个人，他也确实经历过很多啊挫折。你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来说呢，他确实是啊奋斗过，但是当他的企业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他跟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利益牢牢的捆绑在以后，那么他就不是他了。当所有的媒体都在舔马云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马云其实他还在舔政府啊？你们知不知道啊？那时候每天出现在娱乐新闻的必有范冰冰啊，同时出现在一些所谓成功学创业板块的每天必须得有马云啊。所以说呀，人怕朱明猪怕壮啊，啊，否极泰来，太极否来，马云这是太极否来啊，就是嘚瑟太久了肯定要出事啊。最新的消息有人说马云啊就是没有被双规啊，没有被逮捕啊，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已经都差不多了啊，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监狱啊， 你在中国在这想待你就待你啊，想供你的产就供你的产。你说马云这个阿里巴巴挂在谁的名下，这都是次要的啊。反正他是共产党的一块肉啊，共产党想吃，他什么时候随时都可以吃。这是所有中国企业家的悲哀呀！咱们有时候能够看到这些所谓的这些商界大佬啊，他们说一些比较反智的话，让人感觉就是特别恶心肉麻的话。你比方说刘强东曾经说过啊，这个共产主义好啊，这个挣的钱都是国家的啊。你这个京东你也做的也不小了啊，你刘强东你也是见过世面了，你也在海外你也是啊嫖过娼了是吧？这那有经历的男人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啊，反制的话呢？这不是摆明在舔吗？舔了不仅刘强东啊，舔了还有马云呢。马云怎么舔？唱什么样板戏啊？什么智取威虎山？舔了太明显了啊！但是你舔归舔啊，你小心一点。你这舔的姿势不对，舔的方式不对，你舔了对方，你舔了共产党不舒服，那还是要收拾你啊！中国企业家的悲哀啊，像这种事情它可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啊，这是一个普遍发生的土改 2.0 事件的。还有像前一段时间啊，孙大武啊说了一些真话实话，因为孙大武这些企业呢，他毕竟他不像这些电商巨头啊这么大，对于老共来说呢，孙大武这样的企业呢也不算是肥肉。就是说小企业呢那是你自己的，孙大武的企业呢也没有大到让老共嘴馋的地步，但是你孙大武你是吧，你既然敢思考问题，你居然敢去写一些文章啊，写一些启蒙别人智商的文章，作为一个企业家你就过了界了呀，所以说必须得治孙大武，中国企业家的悲剧啊。这个土改 2.0 啊，真的中国谁都逃不掉啊。现在很多企业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国的企业啊，明明没有在海外去开办业务啊，去开拓海外市场，还非要去海外去上市呢？咱们也没有看到中国的股市，人家美国的企业来上市呀，人家德国、日本的企业来中国上市呀，人家没有啊，人家为什么不来中国来上市呢？是吧？人家是踏踏实实做企业，人家不是为了图圈钱。但是你中国的企业，你跑到海外去上市，那都是共产党放出来了，说你们这个阿里巴巴了、京东了，还是这么美团了、是拼多多了，能上市都到海外去上市啊？上市这个钱呢，你明账上、明面上。啊，说这个马云啊，王健林啊，还有谁谁谁，这个资产在中国的富豪排行榜能排到前几名，实际上那些钱是他们的吗？他们的钱都是背后老共这个大老板的，大老板想拿他的钱，随时都可以拿，随便给他找一个理由，是吧？你这结党营私了，是吧？所以什么江南会啊，每年这些什么电商大佬，每年这些什么企业精英，是吧？每年聚一次，是吧？这结党营私啊，你办你治你啊，违反了中国法律了，以合法的手段把你的钱就变成国家的了。不管你阿里巴巴还是拼多多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在海外去圈钱去上市啊，你赚的美元，结果到头来都变成老共的了，成为老共的党产了，想往外跑没那么容易啊。其实这些人他要是想往外跑还是能跑的，关键得是什么呀，得壮士断腕。就比方说你马云你赚了这几百亿是吧，其实真的要是来一个急流勇退啊，放弃我现有的绝大多数的财富啊，找一个稳定的国家去过一个田园的，即使是田园那也是一个比较富豪的田园了，就算是你把99%的财富你都扔了不要了，你可以让自己的这种下场能落得一个好的下场。就比方说你一个100亿身家的富豪是吧，你扔掉那99亿啊，你带着1亿出来，我觉得共产党他还是会放你出来的，你低调一点是吧，你也能跑出来。可能是贫穷啊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人家动不动要玩大游艇，动不动要玩大飞机的，可能这个钱呢可能就不够了是吧。你要是按照一个普通人是吧，一个朴实的心态去过一种心神安宁的生活，其实这些富豪他们人人都有这种能力啊，关键就是人性的弱点，他们放不开，他们放不下自己的财富啊。之前我看那部软文那部小说啊，里面的那个地主啊，他就是能够放得开，他就说啊，我这些地啊我都不要了，我全部都分给农民，只要你不批斗我们家，他的底线就是你们不要批斗我们啊，我地我都不要了。其实这个态度已经是很好了，已经把这些财产呢、田产呢都当作身外物了，要保得身家性命啊。但是呢还是没躲过去啊，还是要批斗，结果全家都服毒而死。那是软埋那部小说里讲的这么一个土改的一个悲惨的故事啊。你放到现在这些企业家，从这个人性的弱点上来说，他们可能平时设置惯了啊，像王思聪 他为了他的狗，他可以专程的坐专机啊，满世界到处飞啊。这是一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你让他们放下自己的财富、名望、地位，去急流勇退啊，不可能。所以啊，中国那些企业巨头啊，没好下场，等着看。啊，他过得未必有我幸福啊！你别看他们身家几百个亿啊，他们过得未必幸福，他们每天提心吊胆，要么是心脏有病啊，要么是脑子有病，是吧？每天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啊，每天都担心共产党来去分他的财产，这人能好吗？是吧？这土改 2.0 在中国啊正在发生啊，有能力跑的呢，其实还是要跑啊，看不透的就等着被割韭菜吧，好吧，今天就聊这么多。